今天我的题目是以神国的事为念，经文就是我们读的在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啊。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在我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圣殿发展的历史，好吧？我们先看第一张图，大家知道这是摩西时代的会幕，对吧？就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律法，然后呢，神也把指示他制作那个会幕的一个计划告诉他，因为他们当时在旷野漂流啊，他们需要跟神同在，需要来敬拜神。那敬拜神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透过这个会幕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得到哈，这个会幕设立以后，每当他们起行的时候，就把会幕收起来；当他们驻留下来的时候呢，又把会幕设立起来。在会幕的周围，大家就看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各营各族啊，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呢，围着这个会幕呢，啊，安营扎寨。啊，那安息日的话，以色列人就在这个会幕的周围来敬拜神，同时神也在会幕的前面使用摩西来审断以色列人。啊，这是最初的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第二张图哈，这是圣殿啊，但是这是模拟图，实物图已经没有了，是后来根据神启示大卫的建造圣殿的那个规格、那个材料啊、那个尺寸的大小制作的一个圣殿模拟图啊。这个圣殿的话，是第一圣殿时期和第二圣殿时期啊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场所啊，大家看了。就是非常的宏伟啊，非常的有气势啊。当时那个在主前966年那个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建成会幕的时候，建成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临在圣殿里面，充满这个殿。那当然后来圣殿又被毁，被毁以后呢又重建，就是我们哈该书讲到的第二圣殿时期，这个圣殿的重建和应该和所罗门时代的那个圣殿是很差不多的，很接近的啊。这是后来第一圣殿时期和第二圣殿时期啊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场所。好，我们再看第三张图，大家知道这是哪里？耶路撒冷。有没有人去过？就是还没有啊。他现在有一些圣地游啊什么的，经常带着一些各地的基督徒去参观。这就是在当时所罗门还有哈该时代建造的圣殿的一个遗址。后来那个圣殿就是我们第二张图出现的圣殿又被烧了又被毁。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实物图啊，就是当时圣殿所在的一个地方啊，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实际的存在的一些根基啊，一个墙，东墙西墙啊。那看这个根基还在，那上面呢那个黄色的圆顶呢，就是清真寺了，啊，清真寺。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联合国的管制区，啊，它上面有，应该靠近左这边有天主教的塔，啊，也有我们新教的。那边呢，右边那个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啊，所以是各个宗教啊，各个民族共存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啊，耶路撒冷它是属于联合国的一个管制区，它还不是属于以色列啊，所以它各州的人都在这里去搞自己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看得到现在的光景啊，现在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了啊，这就是圣殿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啊，从会幕到今天的这个哭墙啊，这个根基的这个情况啊，经历了3000年了啊，3000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有3000年。好，在开始我的题目之前，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好，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啊，神的圣宫居首位。好，看一下经文。那时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这是哈该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分为两个国家啊，北国以色列呢在722年被亚述国所灭，大家在列王记上可以看得到。南国犹大呢在主前第三次被掳是586年啊，被巴比伦所灭。在列王记上记载着这一段被毁灭的历史，被掳的历史。为什么他们被灭？就是因为这些国王啊，他们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没有带领百姓来圣殿来敬拜啊，没有带领百姓啊来行耶和华的律法，结果神就兴起外邦的强大的民族来把这两个国啊，当时以色列这两个北国南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把他们灭掉了。那圣殿被毁，就是在主前586年啊，当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的国王带着大军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把这个圣殿烧毁，然后把剩余的这些犹太人呢全部掳掠到巴比伦啊，大家也看得到后来那个但以理啊，还有但以理的朋友啊，他们都是先知啊，都是以色列当中的这些精英了，一同的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当时剩在耶路撒冷的就不但没有人啊，圣殿也不复存在了。很奇妙的是毁了圣殿大概70年以后，神就应许这个以色列重新从巴比伦再回归到回归到耶路撒冷啊，神给他们应许，当他们被掳70年以后，他们还要再次归回。所以当第一批的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以538年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开始建造圣殿啊，开始他们很清楚神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重建圣殿。那他们在这个圣殿回来的时候干了2年，刚刚立好了根基，还没有把那个房子建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殿宇建起来的时候，受到了邻国仇敌的搅扰啊，这些仇敌有的是撒玛利亚啊，有的是其他民族的人，他们看到以色列回来了，以色列又要强大了，他们强大了，我们周边的这些民族怎么办，对不对？他们又开始参入到他们中间来做破坏的工作啊，他们让他们乏力，然后又告到那个亚哈水鲁王的那里，说以色列人一旦他们圣殿重建起来，他们民族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给你们拿税了 就不给你们进贡了。所以亚哈塞水鲁王就是那个波斯王了啊，波斯帝国后来不是取代了啊巴比伦帝国，那个国王听到以后，听信谗言以后就很着急，就害怕啊以色列人以后就不给他们带来贡品了，所以他也阻挠了圣殿的继续重建下去。当时百姓受到这些百般的搅扰的时候，他们心归意有，灵性也开始了下落，慢慢的他们就停止了手中建殿的工作，刚好立了根基，没有继续再往上建了。没建他们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就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这里的是说，这殿仍然光亮，你们自己还往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吗？那时候百姓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把建圣殿的那些上好的香柏木、石材还有其他的木料就搬回自己的家里面，把它建造自己的房屋，建造自己的基础。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下去以后的话，我们看得到神给他们被归回，神让他们可以归回，是让他们回来建造圣殿。他们恰恰就是反过来了，圣殿不见了来建造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看得到一个周边的仇敌继续的来欺负他们，来抢夺他们的家产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渐渐的走入了世俗化然后他们所做的，在下面有所种的所收的，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劳苦得到应当得到的收成，没有我先相信这是神在中间做管教的工作那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也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说到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三日内要拆毁这殿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那些犹太人就奇怪了，这殿是花了46年 建造起来的，你怎么说你三天就可以建造起来了？其实耶稣说这话是指责他的身体为殿说了。什么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说耶稣的时代开启了教会的到来耶稣复活以后告诉他的门徒或者是告诉他百姓，我们新约时代要开始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殿感谢主，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建立了起来，但是同时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呢又存在着开始在建造的过程里面也开始低落了百姓又开始后退了，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殿建造殿的弟兄姊妹受到像当时以色列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去做很多自己的事情很多自己的事情，把建造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渐渐的淡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耶稣，今天我相信他很希望看到我们教会的兴旺，很希望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灵命的健壮，而不愿意看到像初期的那个第二圣殿建造时期我们开始很火热但后来又消沉了。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在哥罗西书说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重要，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但要建造神的家，神的殿就是教会，我们还有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圣灵的殿， 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也要按照主的指示要来好好的建造起来。当主看到我们灵命消沉了，看到我们教会开始消沉了，我们可想而知，神他肯定不甘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肯定会在他的百姓当中做一些事情啊。我们看第二下面一个图片啊，本末倒置，苦楚加增。经文在一章啊第五节，就是哈该书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切不得饱，喝切不得足，穿衣服切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第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啊，当时建圣殿的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去建造自己的家园，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去撒种，去为了他们的收成去拼命劳力的时候，神并没有让他们富足啊。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竟然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工作啊，但是呢他们却是没有收成啊。他们想建造要吃多吃多喝，但是却不得满足。为什么？因为神当他们放下圣殿建造工作的时候啊，他们把优先秩序颠倒了。神要他们是先建造圣殿啊，再建造你们的家业。他们现在反过来啊，我要先建造我的家业，而忘记了圣殿的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想，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献祭啊，听律法啊，认罪悔改的地方。若是没有圣殿在他们的中间，没有建造起来的话，也是说明耶和华没有在他们中间。那他们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没有神的同在，一样就没有神的祝福啊。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啊。这就是这四节经文把他们描述了他们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光景啊，并没有照他们所期望的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啊。所以在约伯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说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知道约伯他很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他知道耶伯他不是经历了他很富有的一个人啊，有家族也很兴旺，然后物产也很富有，突然之间这一切就被拿走。他经历了很多年的磨难以后，主最后又把这一切又祝福了他，把他所有的所失去的又加倍三倍的来又带回来给耶伯。所以耶伯写出这样的一句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很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人生的一切，一切主权在耶和华。若是没有耶和华的许可，你想做的事情不会发生。若是没有耶和华的开路，你想要得到的祝福他可能没有。所以这里说到，你以色列人，你们虽然去做这些事情，去种，去耕啊，去建房子，去养牲畜，但是没有神的同在啊！啊，你们圣灵的，你们这个殿没有建起来，没有神的同在啊！你拼命的去劳力做一些事情，耶和华不给你开门，你没办法就得到这一切。啊，所以感谢主啊！ 今天我们 这几节的经文，还有这些以色列重建圣殿这个过程里面，它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人生的一个启发是什么。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优先秩序在哪里？若是我们教会没有得到复兴，我们个人的灵命没有得到复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这些东西，说实话失去了神的同在和保守的话，也很难说兴旺起来。就是算兴旺起来的话，也算是一个草木合结的一个工程。那个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保罗立好了，像一个工头立好了根基，有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有用金银宝石建造的，也用草木合结建造的。所以在这个建造上面，金银宝石就是讲到我们属灵上的建造，草木合结的建造就是讲到今天这些我们对属世的这些东西所追求的、所想要得到的这些的建造。那最后火一烧，那可能就不存留了。唯有在属灵上这个建造的话，才是可以存到永远、存到永生的。那今天我们也知道很多一些世上的东西，都成为吸引我们去大力气去投入的一些属世的东西。大家也知道我们大家都有微信群，上次我们也讨论到，微信群里面大家讨论的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我们看到群里面很多群主讨论的就是一个养生，对不对？这些很 popular， 是最热门的话题，养生旅行，对不对？然后投资，对不对？然后社交，对不对？这群里面还有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哇，发那个红包，我们那个发红包抢红包。我也在群里面，但我就是观察，我说为什么这些东西掳掠了我们的心？为什么这些东西超过属灵上的一些东西属灵上的追求我们没有花时间去，反倒我们花了时间在这些东西里面去追来追去、求来求去，这一把给神的时间、给神的空间都被挤占，被世上的这些一切的事情来挤占。所以这神就是借着哈该书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这很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真的是，包括我自己也要反省，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像第五节说到，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里也讲到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是把教会的建造放在首位，把我们属灵个人的建造放在首位，还是以追求刚才我们说的东西放在首位？若是这个秩序颠倒的话，我们一定要反思，会不会这个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最终归为无有会不会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最终会失去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拼命的去是这样和那样去追求的事，会不会我一天身体一个疾病来了垮下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我的投资可能去投的话，这个经济气候一转变的话，一下子我的这个投资就损失了会不会我我去建造房子的时候哪一天大地震一来就损坏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局势也不平安嘛，一个是叙利亚，对不对？是中东的一个局势，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在那里争夺得很厉害常常的会有战争常常的战争会发生，刚刚发生了毒气弹的事件，后来美国又发射了导弹去打击这些叙利亚政府，那叙利亚政府是俄罗斯支持的，那俄罗斯现在跟美国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就纷纷的这个对峙那种紧张越来越升级那还有我们东亚的局势也不平安 焦点就是在这个朝鲜啊，朝鲜现在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啊，那威胁美国还有周边的韩国啊，这些美国的盟国。那美国不干了，就派你看不断的派军舰，派那个军队的人员开始迎击在那个半岛啊，朝鲜半岛的周边。那金正恩的话，他现在也拼命的在地下搞这个核试爆，而且说要打核战争了，谁要欺负他，他要发核弹过来。所以这些局啊，世界的局势啊，真的没有一处平衡。哪一天，谁知道啊？那个时间一到，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不对？那圣经在那个启示录也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但他没有讲时间啊，没有讲时间。是在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地方会发生。那大战一发生的话，每个国家都要卷入到里面去。卷入以后的话，就死伤啊，家园摧毁啊，国家摧毁啊。但经过这个接着的大灾难到来以后，那主啊再一次降临。所以主说，你们要预备啊，现在好好的预备，预备主的到来。主的到来像贼一样啊，那个日子像贼偷窃一样，没有人知道啊，他降临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们一定要预备好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会发生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发生在下一个 generation， 或者是再过几个 generation，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有一点，凡事要警醒谨慎，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待耶稣基督的到来。啊，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告诉得到我们，当我们做神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忘记了，我们做事的次序颠倒了，我们所做的可能这些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祝福，那最后也是颗粒无收，一事无成，对不对？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上有很多的空间，很多的地方可以学啊，可以来建造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啊，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家庭的成员，这些的建造，包括好，我们对其他弟兄姊妹的扶持或者建造，这是神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上 first priority。好，你要腾出相应的时间和空间给神来做这些事情，而不能够把这些事情抛到另外一边，全部的全身心的投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与弟兄姊妹共勉的。再看下面两节经文，翻一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吃上。这是诗篇十六篇啊，那个我没打出来，那是十六篇四节五节。那告诉我们，现在在耶和华的里面，我们不能够有偶像，不能够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他的位置。代替以后的结果，我们的愁苦必加增。在以色列的时期，当他们去敬拜偶像，去侍奉别神，去当他们世俗化的时候，他们的愁苦很多的加增。一个是他们被外邦人欺负啊，一个是他们所种的所耕耘的啊没有收成啊，一个是他们失去了家园啊，以色列被掳啊，以色列人被掳啊，被巴比伦王掳去几十年啊，一个是说他们，你看这个犹太人哈，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历史是难悲沧桑、难悲壮的。啊，被这些很多的外族人杀的死伤死的人最多，就是他们这些犹太人。 颠沛流离，被分配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这些犹太人。而不是到1948年神才让他们可以复国啊，复国建立了，重新建立了以色列国。那现在这个第三章刚才那个图片上看到的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旧址，他们还想重建圣殿啊，他们时机成熟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跟巴勒斯坦人在争夺这个耶路撒冷啊，要争夺，把钱不义，他想把那些其他的其他的民族的人赶出去，然后他们再重新占领这个圣殿上啊，再重新把圣殿建造起来，然后再来献祭啊。其实他们没有，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哈啊，我是直到我以后，我三日内复活以后啊，这个殿要重新建造起来，在我的身上建造起来。这只要是今天神已经把建造圣殿，就是教会的这个清楚的启示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要建造的就是圣灵的殿，就是教会，还有我们身体的殿，就是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对吧？好，我们看第三点啊，同心合一完成圣功，就在哈格书一章十三、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当他们根基立好以后，消沉了，大概看一下时间哈，他们根基是在534年啊立好的，并且停了工，然后在520年。到看他们停止圣殿建造的工作14年以后，耶和华不忍看着他们继续这样子下去，那耶和华差派了谁？差派了撒该，去小谕这些百姓说，你们要开始建造圣殿了，你们不能再在沉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们不能沉溺在没有神的生活里面。好，那当哈该把这个话告诉那些百姓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那省长就是所罗巴伯起来了啊，祭司耶稣亚啊起来了，这些都是 leader 嘛啊，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先知、祭司都是啊，包括这个省长啊，他们都是领导以色列的 leader 嘛。他们就来把耶和华的百姓带到这个根基的这里，告诉他们是耶和华要叫我们建圣殿。那同时呢，神也激动这些百姓的心，让他们消除担忧，消除那些恐惧啊，消除自己的一些梦想，配合这些 leader 先知祭司们一起的来建殿。那在以斯拉记有清楚的记录到他们开始建造那个根基上建造圣殿的那一个过程，在建造的时候又有仇敌来搅扰他们，就是河西的那个省长又开始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建殿，而且看着他们没有停，感谢主，在哈该这些祷告之下，在这些领袖的带领之下，百姓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啊。那个河西的那个总督啊，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停下的工，他就去告到那个波斯王那里。那现在的是波斯王是第三代波斯王，那现在的王呢是大利乌啊，他 告状说啊，以色列人又开始建殿了，你要不要查一下这个事情，合不合乎我们王国的规定啊？当时以色列那个时候也是属于还属于波斯下面的一个省嘛啊，他们必须有大事小事都要经过这个王的批准。后来那个很奇妙啊，神就让像前一任的王亚哈水鲁的话，就听到有人告以色列人，他就禁止他们工作。那这个大力王第三大王的话，他很奇妙，他就去派人到那个我们说的档案室啊，现在相当于那个档案室，去查先王对建造圣殿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后来他们就翻出来那个古列王啊，当时不是古列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归的，清楚的记载了这个古列王的那个意志，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这个意志。哎，这个他的孙子哈，这个大力物啊，看到以后，哇，这是我们先王的命令，我们要遵守。好，然后他就发了诏书给河西的那个总督，就是管，可能是管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总督，说你们不能阻挠他放建殿，你们要不但要不能阻挠他，还要供应他们啊各种各样的需要，他们的粮食、他们的木材、他们的食材、他们的香柏木、酒啊，你们都要供应给他们。同时，他还告诉这个大祭司，你们所需要的金和银，我们都会按时供应。赞美主啊，这个你说这个波斯的王他怎么会对建殿的建殿啊这么上心，对以色列人的工作那么的一个支持啊？其实他很奇妙，在后面在那个就是以斯拉记书上有讲到，他就是希望这个殿建起来以后啊，以色列人为这些王还有王的子孙们祷告，求以色列的神祝愿他们这些王子王孙啊长寿啊。他有私心，就是把这个殿建起来是让别人为他们祷告啊。我们相信这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都是耶和华放在他这个君王的心里面的一个感动啊，他就全部的放手，而且全力的支持啊。他现在条件都具备了啊，以色列的拦阻挠以色列的仇敌他们退去了，那以色列的先知祭司省长起来了，加上百姓他们听到了，就是从先知那里的话说，我与你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啊。那这时候建殿的整个工作啊的准备就行，所以就大家就是拼命的就开始干起来啊，拼命的干，干了几年，干了四年啊，四年到他在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就建成，第二圣殿建好了，那以色列人接着就可以回到圣殿里面崇拜献祭。后来我们知道第二批的归回，就是神差遣以斯拉带着第二批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以色列。那以斯拉回来，以斯拉是祭司嘛，他回来以后呢，就重建犹太人的律法，殿建起来以后，他们还需要律法，那以斯拉来重建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啊。当他在百姓当中宣读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百姓嚎啕大哭啊，悔改啊，认罪啊，就是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那神的荣耀又再一次又充满了圣殿啊。那第三批回归呢，是那个尼希米，大家还记得尼希米记有讲到，那神又让尼希米带着第三批犹太人从巴比伦再归回耶路撒冷。第三批回归他们干什么？他们要重建以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当时没有城墙的话， 敌人来攻占的时候，他们很吃亏嘛，没有一个防御的功能在里面。好了，当神看到以色列，他们愿意顺服，愿意重归在耶和华的里面，他派了人，这个尼西米回来，就把城墙坚固的城墙建立起来。以后那些敌人再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他们就很强大，就打不过啊。就打不过，所以慢慢的，以色列自从这个第二圣殿重建起来以后，他们灵性复兴了，他们的国家复兴了，他们对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也就越来越比当比列王时代就是好多了啊。后来我们也看到，在耶稣时期的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是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在回归以后，生命重新建造起来的新的一批以色列人，直到等候耶稣基督的到来当耶稣基督到来以后，接着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就是他身体我们教会就是他圣人，就是他身体就是要重建教会。所以我们从以色列这个旧约时代这圣殿的重建的过程，神给我们今天一个教会很好的一个启示，很好的一个警醒，我们要先把神的家神的殿建好，把我们生命建好，那你在地上所做的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你就会兴旺我们不能把秩序颠倒了，把建造我们自己建造教会的这些事丢在一边不管，而是去建造自己的家业，去追求世上的这些物质的享受，去追求这些财产，去追求这些。那就像这些第二条文上面说到了，耶和华他会让这一切让你不丰收，让你没有收获，让你没有饱足，让你没有平安所以很重要，这个教会时代是要建造我们一个圣灵的殿，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借着先知哈该告诉我们，主啊。